第八是贪求神通，这个毛病是最普遍的。这里摆在第八。又善男子，受印虚妙，不照邪力，原定发明，这跟前文一样啊。三摩地中心爱神通，种种变化，研究幻缘，贪取神力，这是招魔的因由啊。他正在修这个耳根圆通，反闻闻之性，或者是二十四圆通的任何一种，或者是各种正知正见的佛法啊，这就是三脉，就是三摩地啊。他正在修行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心里这个第六意识的想心所的功用啊，突然想起来爱神通，心爱神通，这个爱的润生无明啊，一动啊，就招魔的机会就来了啊，魔王就知道了啊，他在想要神通。神通实际上要等到成佛之后，不愁没有神通。这个勉强要求，必定是会遭到问题啊。那么这个神通的功用在哪里呢？因为它有种种变化，种种变化是说明神通的功用啊。例如说，天眼通能看到十方世界，天耳通能听到很远的声音啊，他心通知道别人的心事，宿命通知道自己的过去未来啊，如意通要到哪里，心一动就到啊。这五通啊，没有断烦恼了生死的这个有神力的神鬼都有啊，只有这个漏尽通断烦恼的，这必定要超出十三界啊，阿罗汉以上啊。所以现在这里只是说他想也希望有五通啊。那么他要神通做什么呢？研究化缘，这是他要求要神通的这个目标。他要研究一切万法的根源，事出世间宇宙万有啊，生罗万象啊，依报正报一切的这个变化的根源啊，这万物的起源，他想要知道啊，他想有神通就能知道，所以他贪取神力，贪求啊，自取有神通有伟力，他这个念头一动啊，魔王就知道了。所以二十天魔后的欺骗，非经妇人口舌经法，就跟前文差不多啊。魔王知道了，马上得到这个方便了，飞机派这个精怪啊，妖魔鬼怪啊，附在这个别人的身上，而这个被附的人他绝对会说话啊，口说经法啊，说的都是魔法啊，其人成不觉之魔爪，一言自得无上涅槃。其人就是魔所附的人，魔所附的人呢、啊，他自己不知道啊，诚实他自己不知道被魔所着，魔附身他根本不知道啊，也会嘴里说话，说的话都是魔的话，说他已经成佛了，在他无上涅槃了，涅槃是理呀，无上是佛国，佛所亲证的涅槃那是究竟的啊。根本他是胡说八道啊！他说他已经知道了啊，实际上是魔的话。来比求通善男之处，辅助说法。他这个魔所附的人来到想要求神通的这个破响应的人的面前啊，你要求神通吗？这个善男子想求神通，他就呼及法座跟他说法啊。这个魔所附的人呢、啊？他就显现他的神通力量，下面就是魔所附的人在现神通了，你看看他的神通吧啊。是人祸福手持火光，手穿奇光，分于所听四众头上，四处听人盯上火光，贴长数尺，亦无热性，成不分烧。这是现 对活的自在啊。地水火风四法当中，在这个四大，它这个火你稍微碰到它就会被烧啊。可是它现在它有神通，它的神通是怎么做呢？它呀熟把这个一大堆的火拿来，然后把这个火光啊，火不是熔融有光吗？他把这个火出来分拔，好像是分这个东西一样哈，把这个火这个熔一拔在你的头上，熔一拔在他的头上啊，这个火都插在人的头上啊，这个火光都长了好几次，数次随便闪两次啊，都把这个火光用戳戳，就是比如说一大堆嘛，手戳一戳，抓起把啊，抓起把来，赶紧差点逃开电缆啊！用这种方法，本来这个活得很热的东西，可是他的手有办法，他手抓到这个火，抓一把放在你的头上，就会停在你的头上啊，随便抓一把又在你的头上，你虽然头上有一把火呀，熔融烈火在动在烧啊，可是没修，没有热情，也不会烧到你的头啊，根本就没事啊，头上都有火啊，所以佛经所听四众头上，四众就是佛弟子的四众弟子啊，在家出家，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有婆塞有婆夷，就这个四众头上，可能当时他因为显神通啊，都会很多人来看了。人是好奇的动物，最好奇，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他马上就来了，所以看到这个他正在现这个活的神通啊，必定就会有很多人来啊，因此他都把这个活呀一把一把出来分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头顶上，而这个活都是尝了好几次数次啊，或者是两三次啊，随便都几次哦，这个几次长的火在头上，这不得了的，可是很奇怪呢，这个火并没有热性，维修，也不焚烧，尘不焚烧，并不会烧，并不会烧，这个火在头里，你的头上，你的这个头发会被烧掉，没有，不会的，它也不会烧，这是显示它对火的自在。显出他的神通，很怪吧？你看这个魔有这个力量，那么现在一般这个讲有神通，那算什么？小小的一点点，根本就不能比呀、啊，大巫见小巫啊。现在人讲神通都是一点小意思而已啊，怎么能跟这个魔在比？你看魔啊，你有这个力量，能够把这个火一把一把喷在人的头上吗？你试试看啊。手去碰它就会被烧，可是它不会，它能把火分给所有听众的头上，每一个人都一把火，用烈火在头上，可是又不会烧，对它没有妨碍，这就是神通啊，这个神通最大呀，不得了了啊，所以这个星云老和尚啊，他跟人说话，他说，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我呀。比那个楞严经的五十愿魔的魔鬼啊，我还相差很远呢，我还不及他呢。只拿这一个来比就可以知道了啊！我相信虚云老和尚他不可能把佛呀戳一把一把在头上啊，所以他说的是实话。他说我是还不是成佛的究竟佛果，你不要想得太多啊。意思就是你不要把它看得太高了啊。可是你这个魔这么厉害啊！所以如果是魔在搞鬼啊，你不要遭骗，你看他有这么大的力量啊，接下来对谁的自在，或水上行如履平地，或者是他在水的上面呢、走来走去，好像在地上面的走路一样啊，那么这个水他踩在上面呢，不会沉下去啊，而且跟这个地面上走路一样一定还有一种啊，经理没有说出来，什么卡带嘛没答呢？魔现这个神通的时候啊，他在水上面走来走去啊，他脚底还不沾到水， 还有这个可能啊，活尚且可能活着这个水呢，啊，所以它就是文字简单，啊，水上行啊，如立平地，好像走在平地一样，啊，可是它脚底可以不沾水，啊，它有这个功夫，这是对水的这个自在，或于空中安坐不动，这是在空得到自在，在虚空中自在。他可以在虚空之中盘腿坐起来，坐给你看，随便在空中坐，距离地上三尺五尺一丈啊，在空中随便盘腿坐起来，又不会掉下来啊。这是显示他的神通在空中的自在啊，有的自在容易显示啊，空的自在不简单了 在虚空之中随便腿盘起来，哎，一坐，哎，他坐在哪里啊？又不会掉下来。还有一种啊，或入瓶内，或出囊中，约有走透圆，成无障碍。这是说明它是大小无碍、世事无碍的这个功能。说它的神通啊，它能让大小无碍，瓶水瓶呢、人最起码五尺多高啊，现在人啊。五十多高，他把这个五十多高的身体装在这个不到一尺或者五寸这么一个小瓶子里面啊，大小无碍。他身体跑到那里面去，瓶子没有放大啊，身体没有缩小，就跑到里面去啊。这是他可以入于瓶内，显示他的大小无碍。或出囊中，囊是袋子，随便一个袋子，他跑到里面去啊。你也束缚不了他，他要出来就出来，要进去就进去，自由自在。这都是显示他大小无碍。约有透圆，这是说明他这个世事无碍，世与世之间所有的万物啊，他都得到无碍。又是窗又，窗户啊，门窗啊，门窗关起来，他照样可以进出。圆是墙啊。这个《楞严经》讲义啊，他这个是搞错了啊。这个圆云法师的讲义啊，约又透圆，他这个讲义里面印作透墙啊，围墙的墙。虽然意思可通啊，但是经文不是这个字，经文不是那个墙字，经文是圆字，圆也是墙了啊。不过这个经文原来是透圆，不是透墙。意思就是说，围墙也关不出他。啊，所有的墙壁都围不住它，它都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出出。这一点并不什么奇怪。如果是鬼道众生啊，我们人的房屋墙壁它无碍，可以自由进出啊，因为它的境界跟我们不一样。人看到有障碍的，在鬼是没有障碍啊。所以这个神通还不什么稀奇啊，因为鬼道众生都有这个可能啊。他们在这个入瓶中、入囊中啊，超越这个窗囿啊，透过墙垣啊，透过墙壁，是都没有障碍，成无障碍。这些东西对于他都不会有障碍，那么就是显示他的神通很大呀，不得了啊！你想要神通吗？那么因此这个魔君就派这个神通最大的来引诱你，给你看哦，看这个随活自在，大小无碍，世事无碍，让你看得眼花缭乱。不过有一种啊，他是做不到的，什么呢？唯一刀兵不得自在哦。这个魔君啊，他再大的神通啊，对这个刀兵他不能自在。你刀去砍他，他会受伤，兵器去伤他，他会受伤。为什么？他有我啊，他没有破我啊，他有我知，有我知就有身体，有身体就会遭到这个刀兵的损害。所以只在这个刀枪兵器他不能自在啊。如果由这个魔怪来，你第一个办法呀，就拿刀来砍他。问你们，那我怎么可以杀神呢？你不敢这样做嘛？ 啊，如果他真正是魔，你不妨试试看啊。所以一刀砍下去，他必定是吃不消的。为什么？因为他有我啊。龙寿菩萨在印度啊，他还没有学佛之前呢，他学外道，他学这个隐身法，把身体隐藏起来。因为你身体隐藏起来，他同学的人有四个人学这个隐身法，学会了，学会隐身了，隐藏起来人看不到，可以自由进出。他怎么搞呢？跑到皇宫里面呢，跟那些宫娥才女乱来，哦，搞出问题来。哦，这个皇帝一发现，这个国王一发现了这个问题很严重了啊，所以就想办法要怎么办。那么有一个真人君子教他，他说你用一个方法，就是用刀乱砍啊，知道他进来之后用刀乱砍，他就啊吃不消啊。果然呢，他就叫这个武士知道这个魔啊，这个隐身的人已经进来了，就把门关起来啊，就用刀就乱砍啊。那么只是这个国王的身边八尺之内啊，国王身边八尺的范围内不会遭到这个刀砍。这龙寿菩萨他很聪明啊，他跑到这个国王坐的椅子下面，跑到这个国王坐的椅子下面，那么这样子就不会受伤了。其他三个人都被砍死了，都被砍掉。所以这个神通没有用，隐身结果被刀一砍完了。所以他四个人都学会这一套，结果他三个都被杀了，只有龙寿等到他解除之后啊，他偷偷隐身又跑出去了。从此之后他就才发心学佛啊，他就是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因缘，他还未必肯学佛呢。所以如果我还没有破，有我知，刀兵是不得自在啊。这个摩索富的人呢，还说了下面许多鬼话啊，自言是佛，身着白衣受比丘尼，他自己说我就是佛了，我就是活佛，他就是硬是这样说啊。还要身穿这个在家衣服，白衣就是在家衣服啊，穿出在家衣服啊，因为印度天气很热，在家人都是穿的白的衣服，所以叫做白衣，白衣就是在家衣服。穿着在家衣服啊，受比丘礼拜，比丘是出家人啊，怎么可以拜在家人呢？他就穿着拜白衣啊，他说他是佛，受这个出家的比丘来礼拜。他诽谤禅律，他诽谤参禅啊，他说参禅呢是乱参啊，叫做狂参。哎，这个圆圆法师讲义里面他就解释这个诽谤禅呢叫做狂参。啊，狂参，参禅的参，不过在佛法的词汇里面啊，没有狂参的词汇，有狂慧，没有狂参啊。这个狂参意思就是说你在参禅吗？就是你是乱参了 啊狂参就是乱参了，也有人参禅发狂的了啊。所以骂参禅的是狂参，骂持律的是小圣啊。所以叫诽谤禅律啊，骂力徒众，跟前面一样，这表示他啊无私啊，就是徒众有错，他照样骂。揭露人士，露是显露，揭发啊，把这个别人的隐私的事情呢，都把它搬出来，不必提前啊。某人有什么私事不让人知道，他都把它搬出来。口中常说神通自在。他的嘴巴很喜欢讲神通的事情，因为你想神通吗？他就专讲神通事啊，来引诱你哦。这个在神通的怎么自在的情况啊，祸福令人呢、啊、旁见佛土，或者是在身边突然之间，你要看净土吗？佛的国土就在这边，我指示给你看，他马上就现出这个净土啊，在你的身边让你看到。这实际上是鬼力，鬼的神通力，魔鬼神通力，并不是真正佛土啊。真正佛土不是这个样子啊，真正佛土可以随时要现就现十方世界相同，不是在身边这么一点点。鬼力惑人呢、啊、会有真实鬼的力量啊，鬼怪的所有神通伟力在哪里迷惑人，并没有真实的事情啊，所以他现的佛土是假的。 最坏的赞叹行淫不悔出行啊，他就叫人去做这个坏事啊，赞叹这个坏事，那么不毁谤这个粗的行为，这粗是未行啊，就是这个男女间的这个未事啊，他是乱伤这些事情。所以如果要分别是正是邪，是佛是魔，只凭这一句话就可以知道，佛法绝对没有这个事情啊。凡是有掺杂这些世间的这个男女间的事情的，那一定不是正法，那都是魔鬼，都是邪法，都是破坏的啊。将就猥亵以为传法，他把这个世间很猥亵的这个男女事情，以为这样叫做传法，那是非常的肮脏的事情啊。那么这就是你贪求神力、贪求神通，因来魔君啊，用这个神通的方式来破坏你。一旦你心被迷了，那很糟糕啊，那结果就堕落了啊，整个修行的正知正见就遭到毁灭。谁会搞这些事情啊？此名天地大力山经、海经、风经、河经、土经，一切草木皆精魅啊，或服龙魅，或受中仙再活为魅，或先其中纪年应时，其行不化，他怪所缚，年老成魔，恼乱世人。哦，这个鬼怪的种类太多了啊。这些鬼怪种类啊，这是奇奇怪怪的事情，在世间上是平常时如果没有去研究啊，是不会知道啊。他这个所谓天地大力三丁人哈，天是天地间，天地间的这个很多威力很大的这个精怪啊，这些三精鬼怪啊，他会想办法来破坏这个修道的人，这都是属于邪法。三精就是山上的妖精啊，魑魅魍魉之类；海精就水海里的这个妖精鬼怪啊，还有风精啊，风吹的地方风也会出这个妖精鬼怪啊。河精是河流之间的妖精鬼怪啊。土精是大地的这个土，也会有妖精。一切草木啊，世间的这个草木啊，例如说千年神木啊，如果是正神呢，它不会害人；如果是邪神所附啊，这些草木、地界精魅也会害人。地界说明它的时间长啊。时间如果这个树木草时间经过很长啊，受了这个天上的日精月华啊，久而久之就会成精成怪啊。劫是时间啊，经过时间长了，不一定是经过多少劫了，只要经过时间长啊，例如说千年啊，千年以上。千年以上的这些东西啊，都会变成鬼怪啊，会来伤害人啊。祸福龙魅，龙我们平常见不到啊，它是有神通的这个畜生道众生啊，它守天宫，守福藏啊，守地下的宝藏啊，这类龙啊，年久了也会成为鬼魅啊。或受中仙再活为魅，这是很比较特殊的，现在恐怕不容易有这种人物啊。从前古代啊，在大陆上深山里很可能就还有受中仙。为什么叫做受中仙呢？他们修仙的前面十仙讲过了，他们修仙的他认为是长生不老，不会死，不可能，只是后死慢时拖的时间长一点，所以这个仙经过相当时间他的寿命也终了，他的寿命终了了，他应当业报嘛，那就要死啊。可是他这个仙人的精神死掉了， 离开了，可是他的身体呀、久恋不会化，久恋的身体不会化，不会化被其他的鬼怪所附，所以叫做再活为媚，这个被鬼怪附在这个仙人的死掉的仙人的身上啊、变成又是活动的东西啊、就成为魑魅啊、那么来伤害世间人，或仙其中纪年应时，其形不化，他怪所附。这是他的修仙的期限已经满了啊、但是他的身体不会化掉，身体没有灭掉，精神是离开了，可是他这个身体被其他的物怪怪物所附在他的身上，这跟这个寿终仙应当是看起来好像相同，不同的地方啊，前面寿终仙是知道他已经死了，死了之后啊才被怪物再附起来又活了，而这个仙其中而应当死了可是他形没有化而被他怪所附，这是等于是交换，没有完全死掉，等于交换，就是原来仙人死掉了离开了鬼怪附进去了，鬼怪跑进去了就成为鬼怪的身体了，所以叫做他怪所附，就跟前面说中间不同的地方，前面是死了之后再活，这是没有死但是仙的生命已经离开了，鬼怪附进去了同时交换一样，就是好像啊这世间上有些这个转身啊附在别人身上把这个别人的灵魂赶走了，他跑进去，跟那个情况一样他们都是年老成魔，年纪大了时间长了就成为魔鬼，就成为这个妖魔的这个魔君，扰乱世人，他专门来扰乱这个修行人这些东西很可怕。燕珠先生去别人妻，如果他的目的达到了，破坏人修行的目标已经成就了他就离开这个人的身体因为一燕珠他离开，那么这个人就没有神力了，弟子遗失都先亡了无论是修法求神通的人是弟子，魔所附的人的师都多数会犯了亡难遭到这个国法的制裁。因为这里以下三个都叫做多，多的原因如果他没有违犯国法就不会遭到国法制裁，如果有违犯国法才会遭到国法制裁，但是违犯国法的事情比较多，不会违犯的事情比较少，所以叫做多现亡难跟前面的聚不一样，前面系统的聚差不多是通通都是会遭到亡难没有不遭亡难的情况，而这八九十三种如果不犯国法不至于遭到亡难，假定说他不是宣因造这个罪业这个破坏世间的民俗不至于违反国法那就不造亡难，所以叫做多，都是多数例如说十分之七十分之八汝当先觉不入轮回，迷惑不知堕无间狱，这跟前面一样实际上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往往喜欢探求神通，在佛法的正法上不贵神通，而且对神通并不以为然，不是随便现神通，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破外道不得已才现神通，平常时如果没有多大的作用不是破外道他不会现神通，所以是宾陀罗尊者呀，因为贪不算是贪了，因为他是阿罗汉，因为他发慈悲心接受一位长者的布施而这个布施的情况是需要神通，所以没有人愿意接受他不得已接受，结果被遭到 不准入灭的这个这个苦难啊。原因就是有一次啊，有一位长者，他用金去做的钵，金钵，把这个金钵啊放在他的门口的一个大树，大树上的这个树山洼，树有开山洼，他把这个金钵放在这个树的空这个山洼的中间，不会掉下来，放在那边，大概距离地面总是有一两丈高，啊，那么早上佛跟五白阿罗汉呢、啊、去托钵，从他门口经过，他就宣布啊，如果有人啊，就用手伸上去拿的那个钵能拿得到，我那个钵就供养他，啊，佛走在最前面，佛不管这个事情。后边五白阿罗汉啊，宾陀卢走在最后面，499位都过去了，都没有人拿，谁都不动，不愿意见神通啊。他们阿罗汉有神通，咻一声就拿到了，可是他不要，谁也不要。可是宾陀卢尊者他是最后一位，他第五白，他最后一位啊，他想这个长者这么发心，他虽然是有一点开玩笑的样子，但是如果大家都不接受他的供养呢、啊对他好像是不大好，所以宾陀卢就发心了啊、走到那边就手伸上去把这个金钵拿下来。哦，那长者很欢喜啦啊、其他499人都不接受他的供养，只有这个宾陀卢接受啊，宾陀卢接受了回去，佛就集中了啊，把五百阿罗汉通通集中来，当时就宣布，喝着这个啊，宾陀卢，你喜欢接受人家供养啊，为了供养的这个一个钵，你就献了神通啊，这是没有，实在是无谓的事情啊。既然如此，你喜欢接受人家供养，从此之后不准你入灭。佛下令不准宾陀卢入灭啊，就是说你永久在世间接受人家的供养。只要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还在，宾陀卢就还在，宾陀卢没有入灭，没有入涅槃。所以有人打斋啊，打千生斋，他就会出现啊。所以在大陆从前我从前曾看过一本这个佛书里面记载啊，说有一个地方有人打千生斋啊，千生斋另外是有甚深咒，甚深咒啊，意思就是让宾陀卢尊者做的啊。这一天，这个甚深咒做了一个这个疯疯癫癫的出家人啊，坐在那边啊。那么这个一千生啊，这个行堂的人很多啊啊，盛饭盛菜啊。那么这个甚深咒做的那个啊出家人呢 说是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脸上都没有洗啊，都是脏脏的，而且吃得很快，吃得很快啊，这个行堂师装饭给他呀、啊、来不及，一装给他两三口又完了，又来了啊，所以有一个行堂师专为他装饭还来不及啊，这个行堂师装得生气了啊，再碗伸出来给他装饭，他就用力一敲，把他碗敲破了，掉下来掉成五片，打破生死关，那五片的这个破碗呢、啊，有五个字：打破生死关。这个碗打破了，那个烂比丘也跑掉了，有没有人了？那谁呀、啊？宾陀卢。宾陀卢他必定要接受人家供养啊、哦，接受人家供养，他就变成一些奇奇怪怪事情了，让你看到，哎，他就硬是吃饭吃不完。容内你生气啊，用力一敲，就是先饭的时候大力一敲，他就碗没有拿好，就敲到自己地面上打破了。等打破，你发现这个碗打破，人也没了啊、而这个破碗里有五个字，五片五个字，打破生死关。哦，这就说明啊，宾陀卢尊者他真正还在人间接受人家供养，就是有人打胎他都会来啊。他虽然没有显现了、啊、他必定都会到，因为他接受佛的使命，他不能不受人家供养啊。所以这个贪求神通，世间上神通的事情很多啊，这个不能贪求，贪求是不对的啊。今天讲到第八，剩下第九、第十跟结文呢、啊、不多了，下次还可以讲。 再讲一个礼拜就把这个第九卷讲完啊，就是今天是农历十七啊，到二十四，农历的二十四还讲一次，把这一卷讲完，因为剩下两个嘛，正好就分两这块就差不多了哦。下次就把第九卷讲完啊，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课。